加难我二十年。你想一生有多少个二十年？一生有多少个十八年？但是呢，你会想象到，就是说我们人生本来就是很短的，但十八年在肉体的管辖底下，另外二十年也是在肉体的管辖底下，不过是从在肉体不同的角度。我们越过越会觉得，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在仇敌的手里，那撒旦总是用肉体的各种不同的方面来夺取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的一些祝福。所以我们蒙恩的救恩应该有喜乐，我们救恩应该有平安，但是呢，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好像失去了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现在这里四世纪的征战跟这个约书亚不一样。约书亚是得地，现在你要守住这块地。那么感谢主，今天已经有了平安，已经有了基督救恩的喜乐，但是不要失去喜乐，不要失去救恩的平安，也不可以失去救恩里面所有的丰富。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很有把握的。感谢主，看见吗？今天只要主一次救我们，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是呢，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平安，我们会失去救恩里面所有的丰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征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仇敌。那么我们讲到四世纪里面有几个大规模的征战，我们只讲这些。那比方说你讲到参孙的时候，那个也是我们知道参孙也是神借着他来做拯救的工作，然后从非利士人手里把他们拯救出来。不过参孙呢，可以说是个独行侠，他特别是个大力士，所以呢，圣灵充满他的时候，浇灌他的时候，他就比别人都有力量，都有力气。可是你如果就着他的属灵的生活，还有他的道德来说，那实在说来是，实在说我们提也不敢提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这个参孙是做了拯救的工作，是实施，但是因为在参孙的身上，那个时候可以说敌这个非利士人呢，可以说把所有的他们的铁器，所有只要是铁的全部没收了。所以你能才能想象到，像是参孙那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军事的领袖，结果他居然是赤手空拳的。他见到狮子的时候，他是用手把它撕裂的，他不是用武器把它撕裂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到一种什么样的地步，非常非常贫穷，也非常非常软弱的地步。那但是呢，起码在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几场的战争能代表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已经看过，摩利亚的这个亚摩利摩这摩亚人的故事。然后呢，上一次开始呢，我们就注意到第四章跟第五章，那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和迦南人征战。那么我们说过，迦南人呢，在圣经里面指着迦南是低下的意思，所以讲了肉体的时候，我们说肉体有不同的表现。我们每次讲的摩亚，因为摩亚是基鲁亚以基鲁王是极其肥胖，所以是指着这个肉体的过度膨胀来说。我们叫人堕落以后，我们的人格包括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就过度的膨胀，所以膨胀的结果，一面受了罪的污染，另一面我们这个人就颠倒过来，就受我们身体的支配，所以圣经就称它做肉体。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对付肉体，如果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活出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我们希望说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久，那当然我们得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的。我们所说的长久不长久，就指的我们平常，比方说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光景好的日子就来聚会，光景来不好的就不聚会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属灵的这个属灵那个生命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那个在表现，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永远的生命。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情形呢，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的时候一会儿 一会儿很兴奋，一会儿又很下沉。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基础高高低不容易持久，我们不容易稳定。所以是个基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不错，但是你看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人就是我们普通是非常 moody 的，他完全跟着情绪来走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只有当我们肉体能够被十字架对付，那么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肉体邪气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呢就是摩亚的故事，就是对付摩亚人的故事。我们知道那是指着那十八年。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仍旧是肉体，不过是肉体另外一方面。那么讲了肉体另外一方面，那特别指着肉体卑下的一面。那讲了肉体卑下的一面，就指着我们犯罪的一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普通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肉体出来的时候，你看见总是很污秽的、很暴烈的那一面出来，是不造就人的，好像长大麻风一样。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肉体是卑下，因为肉体是卑下的，所以你看我们很自然就倾向那些污秽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不能够自拔，许多人每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那原因就是说他完全被罪裸去，完全被肉体裸去了。他不晓得肉体原来就像900辆铁车一样，他是装甲部队，到时候呢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到时候呢你看见你说你真是苦啊，你巴不得能够被蒙拯救，结果你一点都不能够自拔。所以这个罪是习惯性的罪，这一种的难处是习惯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得胜才需要蒙拯救才可以。你不能说我就任凭他吧，你不能说我就是这个样子，你是跟着性情走的，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肉体最卑下的一面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毁坏。所以你看呢，如果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在高峰的时候，如果你随便把一把刀放在另外一个人手里，那到时候可以他完全失去理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肉体就是要毁灭，肉体就要拆毁，那肉体到个时候可以说是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肉体就像什么约翰跟雅各一样打雷了，因为我们是雷子。所以慢慢虽然后来约翰是爱的使徒，但多多少少他真的从里面看见他乃是雷子，主给他起个名字没有错，叫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听见他打雷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卑微，我多卑下，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污秽，那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我们真是落在这个迦南手中有20年，不是一天两天，是20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需要蒙拯救才可以。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肉体卑下的一面，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但是从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你知道那个卑下的肉体，我们普通以为是犯罪的，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呢？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见吗？这整个这一场的战争呢，这个敌人呢就把他的军队就横在耶斯列平原。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以色列地图就很清楚，你知道耶斯列平原就是哈米逊战争的战场呢，是从哈密这个山不是从加密山一直往东走，然后一直到约旦河。所以整个是一个大的平原，整个是一个大的谷仓，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场。所以等到你发现说敌人把900辆车子，这次放这个战车战马放在哪里呢？根本就横在整个的耶斯列平原。所以无形之中就把12个支派就分成两半，北边的跟南边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起头这个以色列人得这块地的时候，你记得起头南边的五王是以耶路撒冷为首的，那最后呢他们败给了约书亚。那么简然后北边的联盟就以下所为首，他们也希望说能够反攻，能够最后把以色列人赶出去，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还没有摆在战斗的位置，他们光是集结 所有的大军在一起，还没有到战斗位置，因为他们战斗的位置要在哪里呢？在战车战马最有利的地方就是耶斯列平原，你不可能在山里面，不行。所以米伦那场战争，米伦水边那个战争，是不要忘记的，是他们还在预备打仗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准备好站在战斗位置的时候，结果就被敌人突袭了，然后他们的马就被那个马的筋就被完全砍断了，然后整个的车就被烧毁了。所以完全是没有想到的，因为神暗中就已经这个打发约书亚去了，就在24小时以前。你看神已经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叫你打胜仗。所以自从那次以后，南北就统一了。自从那次以后，你看12个支派就分北边南边，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得着的迦南美地。所以你看从南到北他们好像一个人一样，但现在呢，你看这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场战争目的就是等到900辆车子，等到装甲部队，只要横在南跟北中间的耶斯列平原，你就知道说，如果他们一直是能够在那里维持20年的话，那么以色列人永远在分裂的状态是永远20年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有的人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怎么说？你是属肉体的。那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犯罪，我们非常的低下，我们的有那个罪非常的污秽，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同样的肉体能叫教会四分五裂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严格说来，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分裂，可能是因着真理没有错，但常常真理是个借口。所以你看见说，因为人的里面就是人的肉体，你看见吗？就是一个本领，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看人家稍微得罪我们一点，然后你看见稍微我们不顺心一点，那么然后你看见慢慢那些过节，慢慢那些怒气也好，什么也好，我们一直让它酝酿，一直在那酝酿，在那酝酿。所以你看见在同样一个聚会里面，可以说同样一个方向，同样一个负担，可以说他们同样都是爱主，同样心底努力传福音的，但你看仇敌就是把肉体横在什么地方，就横在耶斯列平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今天十次，今天我们主一定要带领我们胜过我们的肉体。那这个肉体如果让十字架来对付他的话，那不只是叫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而且能够叫我们不再分，在我们不再分开。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分开了，我们会说我们没有犯这个罪，没有犯那个罪。但你想想，一个人如果他天天喝酒，他糟蹋自己的身体，或者拿刀砍他自己的身体，我们说他得罪他自己身体，不是吗？所以你看，你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今天因着我们肉体叫教会分裂了，所以什么事弟兄姊妹都可以做，都姑且说都可以做，但是最可怕的千万不要分裂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分裂神的教会，千万不可以的。所以千万不能够结党，弟兄姊妹，每次你听见说哦，这班弟兄怎么跟那班就不来往了，你千万不要站边，你千万不要说哦，因为他和他们，他怎样跟他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分门结党，你看见。所以基督徒最要小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里面肉体非常的败坏，你不知道他有多败坏。你怎么知道他败坏？第一个，你看犯的罪是污秽的，犯的罪是低下的。第二，你看见我们最会分门别类，最会分门结党。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是，你就知道说他是同样的一个来源。我还记得一个电视布道家，他曾经在这个他失败过，失败的很厉害。那么他的失败，他的羞耻是显露在众人的面前。那他问自己一句话，他说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因为他说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这其实问我这个问我这个问其实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已经问了1000次了。立志行善你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他 这个在那个在那个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他看见他的罪是黑的，他看见他的罪是污秽的。你看，这个罪叫他身败名裂，这个罪叫他整个的家庭破碎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多羞耻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问说，他为什么一直落在那个辖制里面呢？原因就是很清楚的。我们以为说这样，我们以为说这个叫做罪，这个叫肉体。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分裂神儿女那个罪也是肉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防一些的罪，我们就不防另外一方面的罪，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防，说我们以为说分开很好，我们又说你聚会不来更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感觉。如果在神的眼光中来用天平来称一称的话，这个罪跟那个罪是一样一样黑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你会落到那个卑下的罪里面？按理来基督不应该，尤其传道人不可能犯这样的罪的。但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着他看不见，同样是一个肉体，同样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他就放手了。在别的地方好像看不见，你看见吗？他很多人捧他，很多人这个觉得得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见他的肉体从来不受对付的。我还记得，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布道家讲的话。那么他刚好很有主的功，这个讲道讲完下来以后，有一个姊妹告诉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见到像你讲的这么好的。他说，那么这个弟兄告诉他说，其实我在你以前已经有人告诉我，他说那个人是谁啊？他说撒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讲完道的人都希望，为什么喜欢在门口一个跟你握手呢？他就是希望听见说，哦，我们的道讲得太好了，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不能够让十字架来对付这些的话，你如果怕这些东西，就好像怕犯罪一样的话，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魂，慢慢慢我们这个人就膨胀，慢慢这个人你看见吗？就习以为常了。所以因着我们在肉体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受了他的辖制，你看见没有？如果有一天你看有人他就是不要听你的道，他就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很容易就说很重的话，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神儿女当然就分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肉体就是肉体，肉体是黑的，他黑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犯很卑微、很羞耻的罪，但是他黑到一个地步，也是叫我们分门别类的。所以，如果从这几个故事，我们能够明白清楚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当然是靠着十字架而得胜的，但是呢，你看见圣灵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些很仔细的描写。所以我想我们上一次呢，大概把那个整个的过程呢稍微看了一下。那么我再说这里这五章四章五章是需要地图的，那么我们等一等呢稍微复习一下，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但是我们上一次大概把什么地方大家都看过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再重复。那么大概的地势我们也看过了，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说过了这个，那么这个什么大概的情形怎么样子的。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为了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忘记带你们的这个地图来，或者你们上一次没有来，那么我想好不好哪位弟兄帮个忙，看看有没有人没有还需要的，请你这个举手一下。应该是两张哈，一张是巴拉战役，还有一张是巴拉战役第二封面，第一封面，这应该这样的两张。不过大家拿到的应该是黑白的哈。我们说过，我们已经都发给 email 给大家，应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有这个彩色。 我想现在呢，我们很快的，我相信过了一个礼拜，有的人可能忘记，但是我们不细说了，因为我觉得大概概念，我们应该有了概念。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底波拉，他是做底波拉是做这个祭司的。那底波拉在哪里？底波拉刚好在中部，就是在撒玛利亚那一带，叫就山地那一带，他在做祭司。那么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正是20年受压，他们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结果神当然就兴起底波拉要来拯救他们。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叫底波拉呢，我们晓得，为着要把这场战争打败的话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底波拉就特别打发人，就从拿弗他利的加基底斯，我们的拿弗他利基底斯就在加利利海附近，我们如果看过地图就很清楚。那么就在那里呢，然后希望呢，他能够这个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去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伯伦的人，然后呢上到塔伯山去。所以重要在哪里？重在塔伯山是耶色平原最高的一座山啊，最高的一座山。那么让这10000军队呢就到塔伯山去。那么为什么到那里去呢？我们这对于整个这个耶和华元帅的就军队元帅的布置是很有关系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件，这是第一个封面，就是说现在呢要叫希拉呢，他们就通通要到上塔伯山去集合。那么这个消息一定要送给敌人才可以，敌人才晓得说，哦，原来这个巴拉呢和带着他10000的军到塔伯山去。那么我们昨天上一次看的结果，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啊，我们晓得说这个亚裔，就是亚裔这一家，我们不知道亚裔后来不是把西西拉呢把他病死了，就是真的把他杀死了。那么那他们呢刚好是在撒拿因的附近，在那个附近。那么我们说撒拿因呢也是离开我们刚才所说的加利利海不远，大概西南方的地方不远的地方。那么因为他们跟西西拉一家是很要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可能这个圣经没有仔细告诉我们，所以底波拉呢那个时候大概就整个的安排里面，我们知道就安排了这个亚裔这一家，他的丈夫因为他们很要好，所以就把这消息就告诉了西西拉。那么西西拉那个时候呢，他是把他整个的900辆的车辆呢放在夏罗舍，是靠近加密山那个地方，加密山那个地方。所以一听说了以后呢，当然他们要去迎敌，就是迎接这个敌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封面，所以我们你看到这张图有两个封面，一个第一个封面，还有第二个封面 first phase 跟 second phase， 那其实一共是三个 phase， 一共是三个封面。所以第一个封面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就是把敌人让敌人注意到，就是有10000个军队是在哪里，是在塔伯山上。所以呢，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夏洛舍呢，他们呢就要去迎接他的敌人。那么如果你光看第五章的话，就第四章就这么简单。所以读圣经呢，我认为这个四章五章是一个大家对读圣经很大的考验。我相信很多人读圣经读到第四五章讲的底波拉的歌就跳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那些秘诀，所有那些细节都在底波拉第五章，都在士师记第五章。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需要从上面冲下去。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因为塔伯山呢可以说最高的山，是代表属天的地位。所以要对付肉体的话，第一不要忘记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必须有一个属天的地位，然后你才能够有属灵的征战。意思是说你要致死你地上的肉体，你这个人必须在天上才可以。所以你记得吗，当这个摩亚人被10000人被赶，就是当他们还没有回到这个约旦河以前就被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因为个个都是胖子。那么我们还记得那一次为什么他们打了胜仗呢？就是因为他们从山地上冲下来的。所以你看见那些便雅悯的这个便雅悯人，他们呢从山上冲下来，然后一个就杀了他们片甲兵，一个都没有放他们过去。 所以那个原则永远对付肉体永远是那个原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第六章就讲了属灵的征战。所以一个今天我们要打胜仗，要记得今天你必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才可以，你必须常常与主有交通，常常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那么神在天上，所以那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你必须站在一个高制高点，这个战争才会得胜。所以这是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一个总的印象，就是说他们是这样打了胜仗的。但是圣经没有教，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没有很这个圣经没有只是告诉我们是后来他们打了败仗以后，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他们巴拉呢就追赶车辆军队一直追到外邦人的夏罗舍，那么西拉的全军呢都倒在垓下，就没有留下一个人，然后西拉一个人徒步呢就逃回了那么靠近这个加利海那个附近，然后经过亚裔的帐篷，后来呢他就死在亚裔的手里。那这个故事是第四章的故事。所以普通我们读到这个巴拉战役，我们就是这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所得的教训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要胜过我们肉体的话，那么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足够的动量，有足够的能量，那么叫你能够胜过你的仇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但是第五章呢就告诉我们一些细节，告诉我们说最后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而且你还会晓得说原来呢那个九百辆的车辆呢目的什么，目的敌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南北把它截断，叫南北不可能连在一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的话，那只有第五章我们才能看得很清楚。好了，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事实上呢，你看见这一场战争不光是两个支派卷在里面，不光是西伯伦跟以弗他利，我们好不好再看看后面的地图，就是后面这个圣经后面的地图，就特别讲的迦南分区那个地图。那么如果大家手里有彩色的，那是非常清楚的啊，我想你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说夏所呢是靠近加利利海，对不对？很清楚，靠近加利利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夏所王就是带头的嘛。那么起头我们如果读第四章呢，我们以为说只有迦南夏所王在那里打仗，没有，其实不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大家就知道拿弗他利所在的地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靠近加利利海那个地方，很清楚的，对不对？西伯伦呢就是他西南边嘛，就在西南边那个地方。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从加利利如果一直往西南走，快到海边，快到加密山的时候，有一小块的地方是属于西伯伦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西伯伦有一部分其实已经是在耶斯列平原里面，因为从加密山以东应该通通是，尤其在米基多附近，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是西伯伦的地盘，西伯伦的范围。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要到塔波山去，那当然是拿弗他利跟西伯伦最清楚了，你看见了吗？因为最靠近塔波山嘛，最靠近他，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塔波山去。但是这个是不是整个的部署呢？不是的。那么我再说，他们所有到塔伯山去，敌人怎么知道？西西拉怎么会知道把这个军队去迎接他的敌人？那我们讲过了，就是因为这个亚裔这一家跟他们家是有交情，所以然后透过他们很自然就把消息就告诉了西西拉，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才有这个第一个封面，很清楚，很清楚的。